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参孙，一位真正的大能勇士。
士师记十三章一至五节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。那时有一个但支派的所拉人，名叫马罗亚，他的妻子不怀孕，不生育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，对他说：看啊，以前你不怀孕，不生育，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。现在你要谨慎，清酒烈酒都不可喝，任何不洁之物都不可吃。看啊，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母胎就归给神作拿细耳人，他必开始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
士师记十三章一至五节记载着参孙的出生。对于了解参孙的故事，这一章圣经亦都是十分重要的，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信仰元素，让我们读的时候明白参孙的故事和背后的意义。第一节开始记载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嗱，呢一句绝唔系一句令我哋感到陌生嘅话，但系细心观察之后，我哋会发现圣经作者对于以色列人犯罪嘅描述却非常简单，再冇好似以前一样话俾我哋知道以色列人犯咗乜嘢错事。读落去仿佛俾咗我哋一种嘅感觉，圣经作者对于以色列民嗰啲反复出现嘅罪行已经感到厌倦啦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如果我们直译这一节经文，大概就是再次以色列民做了耶和华眼中的恶事。这里明显的并不是在于强调以色列人做了什么恶事，却是要告诉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又在一个新的失败循环之中。但是更加令我们忧心的是什么呢？他们虽然再次被惩罚，上主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里面四十年，这个可以说是士师时代以色列人受欺压最长的日子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他们却竟然没有丝毫向上主祈求的痕迹，没有一如既往的向上主呼求。可以想象当时候以色列人的罪恶达到一个怎样的地步，也可以想象他们与上主之间的关系倒退到一个怎样的光景。第二至第五节是关于参孙的出生，有几方面是特别的。按照圣经这里的记载，参孙并不是以色列人向上主呼求然后上主为他们兴起的事实，甚至当时候参孙仍未出世，更加绝不是群体里面其中一个人。这个是最为不同的地方。过去的事实其实都是以色列人向上主呼求然后上主在群体中拣选的，但是参孙并不是这样，因为他仍然未出生。换言之，以色列人仍然要等待马罗亚的妻子怀孕生产，并且要等待参孙长大的。圣经又记载马罗亚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，换言之，参孙的出生必然是上主在一位不育妇人身上施行的奇妙作为。第五节话，这位孩子要在母腹里面就开始归上主做拿细耳人。按照民数记六章一至八节的记载，拿细耳人是一些愿意离族去侍奉上主的人，而许愿做拿细耳人一般是有三方面的要求。第一，不可以接触葡萄或者葡萄的制成品。第二，不可以剪头发。第三，不可以办丧事，不可以接触尸体。这几方面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做到的，所以 如果要许愿做拿细耳人，一般只是能够持续一段很短的时间，难以维持长时间的。但是参孙却是从武福开始终身做拿细耳人，终身分别为圣。第五节的下半节话，他必开始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试想下，对当时的听众马诺亚的妻子来讲，当他听到之后有什么感觉呢？事实上，从第十三章之后记载可见，马诺亚夫妇看来没什么信心，因为这一切都超出了他们的理性和经验。值得我们思想的是，参孙一个这么不寻常的记载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？事实上，圣经作者要告诉我们知道，在以色列人这么差劣的信仰状况里面，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位怎样的领袖？就是一位完全由上主所选召的领袖，一位大有能力的领袖，更加重要的是一位在混乱信仰生活里面能够分别为圣的领袖。参孙他具备了一切的特质。读完这几节经文之后，大概我们不能够不认同一件事，参孙确实可以为以色列人扭转败局的。思想，上主怎样将我们装备起来，预备在这个世代里面为他的国度打拼呢？或者我们不一定好像参孙一样大有能力，但是上主确实赐给我们侍奉的能力，是什么能力呢？
以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，远东广播公司录音制作，作者黄天日，播音张素心。